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中华民国112年1月17日，今天是礼拜二。本来我今天是要跟大家谈这个连战先生的回忆录。我跟你讲哦，这个计划是赶不上变化哈，因为我不知道。这个 TVBS 会在这个节骨眼这个时间点做民调，我不晓得。然后等到我下午拿到资料的时候说，哇，这不谈又不行啊。所以连战先生的部分就这个顺延好不好，我们先谈一下这个 TVBS 这个最新的民调。我们今天有网络投票，好，那我也先把 T 台的民调的这个结果呢跟听众朋友做个口头的报告。好，简单讲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 TVBS 做了一些排列组合，在沙卡都或是一对一呢，那他列的人选是侯友宜，这个郭台铭，朱立伦，国民党他列了三个，民进党呢他只列了赖清德，那另外一个就是柯文哲，所以这五个呢，这个在沙卡都跟一对一的排列组合呢，无论国民党是派侯友宜或者派郭台铭，不管是沙卡都或是一对一，都可以击败赖清德跟柯P。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网络的调查，这个意见调查就是这样子，就说无论沙卡都或一对一，这个侯友宜或郭台铭都可以击败赖清德与柯文哲，请问在侯友宜跟郭台铭之间你的看法是什么？第一个选项呢是唯一支持侯友宜，就是 你比较这个倾向支持侯友宜。那第二个呢是唯一支持郭台铭，你比较支持郭董。那第三个呢就是侯友宜或郭台铭呢你都可以都好，只要能够下架民进党，只要能够赢赖清德，赢柯P，那不管是侯或是郭你都可以就都好。第四个选项就是无论是侯友宜或是郭台铭你都投不下去，这是第四个选项。好，那个我们的意见调查会调查到6:50，欢迎大家帮我们这个按赞、订阅、分享，参加我们的意见的调查哈。各位好朋友，千万不要猜我的答案。你们看我在各台这样跑来跑去，跟大家谈这个2024，我相信比较常来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对不对？那你们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呢？不要去影响你的答案呐、为什么？因为你是你，我是我啊！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为什么要被我影响呢？对不对？我的看法代表我自己啊！我去投票也只有一票啊！我的票跟你一样大，我的票没有比较大张哈，没多哈，一样大。千万不要受我的，这陈辉文的节目哈，我来投跟他一样的，这千万不要，好，千万不要。你想投什么就什么，你这是意见调查嘛？好，就像我们昨天这意见调查问说，你觉得大陆的防疫是成功还是失败？好，那你认为成功就成功，你认为失败就失败，这个没有，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你认为成功，它就是成功；你认为失败，它就是失败，是你的看法比较重要，好不好？千万不用去猜我的答案是什么，也不要受我的答案影响，好不好？特别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做报告。好，那请大家帮忙按赞，然后去参加我们的这个意见调查。你因为 T 台这个节骨眼做这个民调，那阿志换那个图给我，换那个六个人的图给我。那无论谁出来都可以赢，这个这比我的解读，就比较有点像是给国民党支持者的一个这个新年礼物啦。这国民党赢得1126911的选举之后呢，因为都赢，不管是侯友宜或是郭台铭都可以赢赖清德，也可以赢这个柯P，这两个都不成威胁，不管是沙卡都或者一对一。那这个我给大家看这个图里面，我有去找，这是人家拼的图，我把它拿来借用，非常的感谢。那这个图里面呢是六个人，就是有一个人是这个 TVBS 没有列进去的，就是陈建仁啊。陈建仁前副总统啊，没有在这个民调里面。那也有人提到说张亚中、赵少康啊，没有在这个民调里面。我们先讲这个 民进党，就是说我为什么把陈建仁的这个照片也放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小框跟封面里面呢？我认为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提供大家参考。那很快呢，快则三四月，慢则五六月啊，很快就可以证明我猜的对不对。我认为蔡总统的接班人不会是赖清德。好，我认为赖清德这个，因为之前跟蔡总统太多的这个恩怨情仇，也许陈建仁是比较能够延续蔡总统路线的人，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对。那我也不认为有什么定于一尊，所以我认为陈建仁会是个变数。那如果是陈建仁代表民进党出来选呢，我认为这个民调的数字会有变化，这是我个人的浅见。我不认为民进党就一定是赖清德，这是我的看法。那第二个就刚提到说没有张亚中或者赵浩康，这个我们就拿朱立伦当例子好了。其实这个民调里面沙卡都跟一对一都有朱立伦，那朱立伦呢都赢不了，都赢不了，朱立伦赢不了赖清德，朱立伦也赢不了柯文哲，照 TVBS 的这个数，待会会拿数字给大家看，就很现实的这个以民调来看的话，朱立伦赢不了赖清德，也赢不了柯P嘛，那假设这个民调放张亚中或者放赵少康呢，以我的推测，他们两个赢不了，他们两个也赢不了赖清德，也赢不了柯文哲，这是我的推论，不一定对啊，请大家参考。TVBS 把朱立伦放在民调里面已经这个很给面子了，但是朱立伦的民调有相当的差距，有相当的差距，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也不要帮这个张亚中张校长或者赵先喊冤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两个放进去也赢不了。我大胆的推测是这样子的，这也提供大家参考的。那为什么我刚刚讲说这个比较像是新年礼物是这样子，就是说各位朋友是这样，就我觉得太早了。好，就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这个节骨眼做这个民调这个时间点不对啦。为什么呢？因为3月4号有一个南投立委的补选，好，也就是在2024投票之前最后一个补选在3月4号。好，那南投的这一席立委他当然也是一席立委，他可是他被重视的程度远远不如王鸿薇跟吴怡农嘛。对不对？你这几天你有看到南投的新闻吗？你几乎看不到啊。好不好？所以他就很现实，虽然他也是一席立委，可是因为他的地点在南投不是在台北，所以整个媒体的焦点就完全不符合比例嘛。你看那时候每天都是吴怡农跟王鸿薇的新闻在吵，可是你看到南投，你有看到南投的新闻吗？你几乎看不到啊。好，所以虽然他没有那么的重要，可是他毕竟是一席的立委的补选，我认为蓝绿的这个初选，不管是立委跟总统，一定是在3月4号之后。好，那现在距离3月4号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你这个时间点做这个民调，我是觉得早的一点。我经常讲这个2019年1月的民调，这个讲来历史是很吊诡的。2019年1月的民调第一名是柯文哲，很多人都忘了啦。2019年1月的民调总统的这个民调第一名是柯文哲，不是韩国瑜，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韩国瑜，韩国瑜是2月才放进去的。第一名是柯文哲，好，然后什么赖清德、蔡英文、朱立伦都不是柯文哲的对手，那时候是柯文哲独走。好，那我请问大家，你在2020的总统大选，你有看到柯文哲的名字吗？他根本没选啊，不是吗？他根本没有参加2020的总统大选啊，柯文哲啊。所以你看，在投票前一年，就是2020的1月投票嘛，2019年的1月，柯文哲的民调是遥遥领先的，领先到赵先生都摇头叹气啊。赵少康啊，赵少康说，我们台湾是没人的吗？怎么会是柯文哲的民调领先？我印象太深刻了，因为我不能同意赵先生更多了。台湾没有人了吗？真的是柯文哲领先啊。柯文哲在 201812月北门邮局跟蔡总统的历史性的会面啊，他哦姿态非常的这个高傲啊，根本没把蔡总统放在眼里啊，因为他民调独走啊，他屁的不得了，不可一世啊，民进党要来求我，国民党要来求我，我这个遥遥领先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民众党，民众党是2019很后面才成立的啊，那时候柯文哲觉得他是下一任总统啊，赢定了啊，因为其他人的民调都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我刚为什么跟你讲说 你现在看这民调我都觉得 我跟你讲我觉得早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时间点，因为他后续还会有，我认为还会有很多变化啊，不管是这个蓝绿的初选或者蓝绿的这个他们征召，也有人认为用征召会比较好，想办法帮侯友宜解套等等， 我认为还有一些变数啦，所以做这民调来，阿志，我们先给大家看那个沙卡都那三个哈。来，在这个沙卡都哈，这个是比较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就是说它有三组哈，至少三组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哈。因为我想说，因为柯文哲是赢不了，但是柯文哲如果不选的话，他一点机会都没有。好，他一定会选的、啊。他不选的话，他干嘛从台大退休？回台大工作就好了。这柯文哲已经从台大退休的，所以我想他是势必会参选的、啊。那以 T 台这个最新的民调来看呢，在沙卡都的情况，如果国民党派侯友宜是34，派赖清德，民进党赖清德是25，然后柯文哲是21，如果是侯友宜的话是34、25、21，是由侯友宜领先赖清德跟柯P。那如果是郭台铭呢，郭台铭也是34，赖清德也是25，那柯文哲是20%，稍微 小降1%，因为这个都在误差范围，21%跟20%是在民调上面是意思是一样的啦。好，那如果国民党是朱立伦呢，朱立伦14%，赖清德31%，柯文哲是30%，如果国民党派出朱立伦，数字是非常难看。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我们后天，对，后天礼拜四，礼拜四要抽奖。哎，刚刚65890说明天抽奖，65890，你把你上次抽到的奖品捐出来，开玩笑啊，他已经在放假了，明天就抽奖，立马好了。后天呐、啊，礼拜四抽奖了，要帮帮忙你不要吓我，我已经进入了放假的模式，你够高拉起来。我说明天抽奖，我记错了吗？后天抽奖好不好？1月19号礼拜四晚上，这个我们call in抽奖，幸运的得奖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纪念 T 恤跟纪念表，好不好？这个同时获得，因为是这个尾牙嘛，哈、哦，这个谢谢大家长期的捧场，也说我们有奖品有加码哈、哦。好，1月19号礼拜四，好、哦，这个抽奖哈。哦，那刚提到这个数字哈，这个很现实哈。哎，对对，我们有那个网络投票，网络投票，哎，这个依照 T 台的民调呢，就是不管是沙卡都或是一对一，国民党派侯友宜或者派这个郭台铭，好，都可以赢，好，可以赢这个，同时可以赢赖清德，也可以赢柯P。如果一对一的话呢，也可以赢赖清德。好，那请问郭台铭跟侯友宜你的看法，你是支持郭台铭还是支持侯友宜，还是两个都可以还是两个都不行，好，这个四个选项。哎，谢谢阿志，我们再把画面切回来。好，那刚刚提到这个沙卡都朱立伦的民调， 朱主席是 14%， 那如果国民党是派这个朱立伦在沙卡都的情况，朱立伦是 14%， 赖清德是 31%， 柯文哲是 30%， 所以这个朱立伦很稳定的落后赖跟柯，这当然是非常的现实啊。好，我就想说也时不我与啦。好，这朱立伦的那个 timing 已经过了哈。那当然你说对朱立伦公平吗，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你就是民调就是落后啊。就落后啊。好，而且落后这么多。好，所以我刚刚也跟大家讲说，因为赵先对我很好，张校长对我也很那个，就是说我不是要 kick 他们两个闹苦，你知道吗？不是说这个把他们两个洗脸，就是说我跟你讲，同样的民调，你把赵少康或者张亚中放进去， 他的数字差不多啊。因为你现在是看朱立伦嘛，朱立伦就是输给赖清德，输给柯P嘛。你这个位置把它放成赵少康或者放成张亚中，他的结果是一样的，只是数字的一个上下的变化而已，他还是输啊。好，那怎么办呢？就说，特别是朱立伦在1126国民党大胜之后，我就跟大家讲，就说他必须想办法把他的民调拉起来。那他的民调拉不起来就没有了。好，因为我也觉得很，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就是社会的现实啊。好，譬如说我昨天在那个观点这个开直播的时候，我也不晓得他是哪里人，他反正不管他是台湾人或大陆人，不管他就是一个网友啊，从来没看过的人。好，他就跑来聊天室讲说，哦，直播人这么少啊，好，可能就几百人而已，他觉得人很少这样子。好，那像这种没有水准的我见很多啦。那也有直播人很多的，譬如说像那个馆长啊，馆长一开直播都几万人起跳的啊。好像我之前不是跟他讲另外一个比大家还红的那个椅子哥啊，一个电玩的选手啊，之前还涉及毒品什么的乱七八糟什么的，他的绰号叫做椅子，就是你坐的那个椅子那个，一开三四万人啊，不是三四万的观看哦，是同时线上三四万人，那很大的台啦，同时线上三四万人，你这款直播要去带出来真拼的那个，所以可是你说哦，那人很多啊，人很多啊。然后呢，然后就代表他讲什么都对吗？他讲的都是那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啊，什么你对我怎么样，然后我呛你什么，然后你诈赌，然后我什么，他是很无聊，可是看得津津有味啊。大家看的还有人边看边抖内呢。各花入各眼，那你怎么讲呢？他也不是跟你讲什么两岸问题的2024什么，他你要叫他讲他也讲不出来，他就讲一些很无聊很巴乐的东西，可是大家看得兴趣盎然。你怎么办呢？好，那我回来讲这个民调，就是说你看到朱立伦的民调输得这么的彻底，除非有什么很大的变化，不然是翻不了身的啦。好，除非你这个吃了大力丸，然后这个励精图治，然后一飞冲天，不然大概是逆转不了了。好，这个太是逆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它的数字就是这么的现实啊，不是吗？啊，他就是带领国民党把九合一赢下来了啊，他朱立伦征召的浮选的大部分都上了。好像张善政啊、蒋万安啊、这个基隆的这个谢国良啊、宜兰的林芝庙啊、那侯友宜、卢秀燕连任什么的。好，然后谢龙介在台南输一点点，屏东苏清泉输的更不甘愿，柯志恩在高雄打的也很精彩啊，虽然这个前面打的不知道打什么，后来柯志恩也打上瘾啊，他打算在高雄买房子，长期住在高雄。我学姐这个选到这个，你知道吗？带劲了，选的带劲了，他决定在高雄这个长期的努力。这个坦白讲，我是蛮压抑的啊。好，因为柯志恩是我学姐嘛，我都觉得看到学姐选成这样子，我嘛，就因为选举嘛，你也知道，就说，所以我回来看这个朱立伦的民调，我只能我也鼓励朱主席，就说算了啦。算了，就说如果因为你我刚讲嘛，你要在短期之内把这个民调的差距追上来，是除非有一个很大的事情，或者是一个你表现突然这个齁，真的我觉得不太可能了。不太可能了齁，这个也许朱主席把这个把这个初选的工作做完，也许会比较好啊。就是你说他自己下去选，可能就是这样，因为很现实啊。好，我也不是要帮侯友宜讲话，是帮郭台铭讲。你看到民调出来，这个是 TVBS 的民调啊。今天刚跟各位讲这 TVBS 的民调，其他的，譬如说今天早上尤怡农也开了个记者会啊。好，我也听了这个黄伟汉转述那个民调的数字什么的，我是不谈的，我很龟毛啦。我这样讲对吴子嘉对尤云龙很抱歉，他们两个做的民调我不太谈了。 那我比较看 T 台的民调，其他的民调他们民调做什么我都尊重啊。但是你说在我自己的节目我是不太谈的、啊。所以你看我很少在讲尤英龙或者讲吴子嘉什么，你们要讲什么，你们民调要怎么做那是你们的事情啊。好，那是 T 台的民调做出来，我必须这样讲，就是说以朱立伦现在落后的这个数字，其实在其他的民调也差不多了、啊。这样各位听众朋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在这不是只有在 T 台输，他在其他也输。那阿志我们给他看那个一对一的齁。好，我们给大家看这一对一的数字哈。如果柯文哲不选，好，这个说这个也有一种可能说，柯文哲假设去当国民党的副总统，好，这个有人这样建议的哈。这个我当然我是百分之百反对了哈。我不晓得提出这建议的人居心何在哈。好，那如果是一对一的时候呢，侯友宜是51，赖清德是32，好，这差距将近20%，好19%哈，这赢得非常多。侯友宜51，赖清德32啊。那如果是郭台铭呢 ?47, 赖清德 34, 这个是差 14%, 啊、哦、,47 比 34,13%、啊、对不起 ,47 比34嘛、哦、,13%。好，那侯友宜是赢赖清德 19%, 啊、哦、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齁、哦。如果是朱立伦的话呢，朱立伦 25%, 好、哦、赖清德是 44%, 好，如果国民党是派朱立伦的话，赖清德就赢了。好、哦、就是他 T 台做出来的数字这样。那我也刚跟各位讲说，因为我比较长期在看 TVBS 的民调，你看从之前的四大公投，好，这个中二选区啊，台中严宽恒跟那个林静怡的补选啊，罢免陈柏伟啦，到这个九合一选举，我跟你讲，我在我们节目跟各位讲的绝大部分都是 T 台的民调，好，包括蔡总统的满意度啊什么的，像王宏威之前跟吴怡农最后选前，我也是跟大家讲 T 台的，其他的民调我比较如果我在其他台不得不谈的话，我比较用参考的角度在看。那刚刚也跟大家讲的沙卡都，也跟大家讲的一对一呢，所以这个基本上朱立伦出现的机会就不高了。就因为不管沙卡都或一对一，你都是输嘛。沙卡都国民党派你出来你输，一对一你跟赖清德对决你也输。好，那就刚跟各位讲说，接下来就是这个礼拜就是农历春节的这个过年，然后后来就是3月4号南投的补选。其实朱立伦的时间跟机会都不多了。当然现在讲，我刚刚就跟各位讲，也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不管蓝绿的这些初选什么，有些变化或者一些这个争执啊，因为想选的人非常的多，所以我也不相信民进党就是就这么简单就是赖清德去选，我才不相信。没关系，好，这个很快就可以知道这个变化。好，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其他的会不会有其他的候选人？就除我刚讲的陈建仁之外，哈，那另外蓝绿哈，是否应该进行民主的初选？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吊诡的问题啦，因为我们看这个2022的这个选举哈，其实蓝绿都没初选啊，除了几个比较特定，像屏东县的民进党。绝大部分的国民党跟民进党在2022是没有初选的，好，包括桃园，哦，你看那时候罗志强他想选，朱立伦就是硬不给他选，就这样子啊，就你怎么样，你跟我吵架，跟我对干，他一点机会都没有，就因为朱立伦控制着党机器嘛，好，那罗志强想要一搏，你连一搏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就被干掉做肥料了，好，那现在就说。那因为那个是县市长跟县市议员，我说总统跟立委会不会？我们特别讲总统，因为立委的变化更多，就是说在蓝绿两大党，因为民众党不用谈啦，民众党就是有初选也是柯文哲赢，他有没有初选不重要，就是说国民党跟民进党应不应该有初选的这个总统的这个竞争的机制哈？我们回到2020是两党都有。2020的总统大选，国民党有初选，民进党也有初选嘛，对不对？好，那结果大家也很清楚，我就不重复。那现在我们即将面临2024的总统蓝绿两党的提名，那应不应该有初选？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你可以自己去说，那应该有初选吗？那也有人讲说，国民党不要初选，因为初选侯友宜参加就比较师出无名，然后建议这个国民党就 这个私下做民调，不要为难侯友宜，然后用征召的方式。我中午也听这个板桥的新北市议员叶元之啊，元之兄也提到这个，黄伟汉也有提出类似的这个想法。其实两位啊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两位讲的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讲的2019年就讲过了。2019年就有人希望，那时候是因为国民党那时候很乱嘛，就有人希望不要初选，好用征召的方式替韩国瑜解套，大家记得吗？好，可能很多人忘了哈，那没关系的哈，因为我找找看我这边有没有，我也不太确定我这个档案哈，对不起，我看一下哈，没关系，如果没有的话，我再来这个找给大家听哈。很久以前了，这个我看一下。来，我播给大家听。这个我跟你讲，我讲的都是事实啊。好，2019年也有人希望帮韩国瑜解套，不要办初选，直接征召韩国瑜。好，但是我播一段录音给你听哈，你听看这个人讲什么哈。来，
我愿意参加初选啊。我不愿意接受征召，绝对不接受征召。如果选上，那我代表国民党参加2020的这个角逐。如果选不上，那表示我努力不够，我一定接受，我一定全尽全力的支持党初选制度产生的候选。
你听到是2019年在国民党中常会郭台铭的谈话，那郭台铭后来有没有支持国民党初选赢的候选？他有支持吗？没有。你讲话不算话，你闹字，你还拼命扯后腿啊。那我再给你听一遍，你听听看郭台铭前面讲什么。来，你再听一遍。来，
我愿意参加初选啊，我不愿意接受征召，绝对不接受征召。如果啊，
他讲什么？他说我不接受征召，我绝对不接受征召，没有人要征召你啊，你有什么毛病啊？他是在堵韩国瑜的路啊。2019年，所以我刚刚讲说伟汉兄跟元之兄讲的其实不是那么新鲜，因为2019年人家都讲过了。2019年也有人希望用这种方式帮韩国瑜解套，就像现在有人希望帮侯友宜解套，就是不要办初选，因为初选你就要去报名嘛，报名你就会被人家讲绕跑嘛，对不对？那你不要初选，你不用报名，我们用党的方式征召你。好，所以你是被迫参选，你是被动参选，你不是主动绕跑，你是被动绕跑，是党叫你绕跑，党叫你去选总统，用这种方式帮侯友宜解套。今天中午议员之在 Yahoo TV 这样讲，其实他讲的时候我也都在听，我只是不愿意打断他而已。但是我是要告诉你，我播2019年郭台铭在国民党中常会的谈话给你听，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讲不？没有人要征召你啊，郭台铭。2019年有谁要征召你？你是你丢搞哦，没有人要征召你啊。你讲这个话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是在堵韩国瑜征召的路啊。他这个话翻译成白话就是，你不准给我征召韩国瑜，我参加初选，大家都来初选，没有征召，因为你征召的我就不用选了。各位这样懂我意思吗？假设国民党这一次征召侯友宜，假设啦，就是没有初选征召侯友宜，那其他人就不用选了，包括刚刚讲的朱立伦、张亚中、赵少康，或者郭台铭。因为如果党要征召侯友宜，那你其他人，你其他人要参选个什么，你们都不用选了，也不会初选了，就结束了，就是党决定，就是由 侯友宜去选了，就你们其他人就旁边看就好，就没收初选了、啊、那我刚不是跟你讲说，在去年11月26日的九合一选举，其实国民党是没收初选，而且国民党赢了、啊、所以有没有初选好像不是那么重要。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各位同学，我们还有七分多到六点五十分，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意见调查、哦、依照 T 台最新、哦、TVBS 是我最信任的国内的民调、哦、那因为最近这几年联合报跟中国时报的民调大不如前、哦、我有一是一有二说二啦、哦、这个联合跟中时的民调这几年种种的原因、啊、我也不批评、啊、但是他们都不做了，那 我要谈什么所以我最近这几年我看的都是 T 台的民调，这点要跟听众朋友做说明。那这个依照 TVBS 最新的民调，不管是派郭台铭或者是派侯友宜，不管在沙卡都或者一对一呢，都能够击败赖清德与柯文哲。所以请问你对侯友宜对郭台铭的看法，你是支持侯友宜还是支持郭台铭，还是两个你都可以，还是你两个都不行，好，两个人都投不下去。好，还有那个六分多，好，欢迎大家帮我们投票，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我跟大家开个玩笑，我 YT 的订阅本来是96800，好，人啊，这个人次。然后像那个建中啊，我们的这个好友建中，他就好几个账号帮我订阅所以其实我严格讲起来，我是96800人次。好，因为光建中就好几个账号了齁。然后那个乐咖199也创了账号去帮我齁。那徐子竹跟徐珊珊其实是同一个人嘛。这些好朋友都开分身，那个刘维成也开了好几个分身帮我订阅齁。那这个我本来是96800嘛 ,10 万可以拿奖牌嘛。结果呢现在是96700啊。还会倒退100人。没关系的齁，大家不要这个在意齁，这些数字齁一切都是浮云啊。真的啊，这个96800跟96700有什么不一样，我日子还是得过下去啊。好，那假设有一天真的破了10万，我还是坐在这里啊，不是吗？难道破了10万我就站着主持吗？不会啊，我还是要坐着、啊。好，没关系，这些都不重要齁，请大家参加我们的意见调查。你是支持侯友宜还是支持郭台铭，还是两个都可以，还是两个都不行？好，那刚提到这个蓝绿到底需不需要用这个初选，我刚刚讲是国民党的部分嘛，那民进党的部分呢，我一再的跟大家讲说，我认为蔡总统他的这个路线，他的接班人他会找陈建仁来接班。好，但是这个从蔡总统的角度来看， 他根本就不急着亮牌，他也不见得要让陈建仁去当行政院长，不见得。好，苏贞昌继续做，以苏贞昌的这个个性跟他在党内的这个辈分，他反而比较能够压得住赖清德，不是吗？你想想看，陈建仁当行政院长还是这个苏贞昌当行政院长，谁对赖清德的钳制比较重要，会比较够力啊？因为这个陈建仁是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人，他没有苏贞昌那个霸气啊，那他在党内的自己，他入党才一年多，他根本比不上赖清德啊。好，所以苏贞昌继续把这个一年多的行政院长做完，相对于蔡总统在意，他不是在意这一年的行政院长，他在这后面他四年的接班人是谁啊？好，蔡总统看的是后面四年，不是在看这一年的，这一年谁当行政院长，蔡总统2024都得交棒啊。他要看的是2024谁能够延续他的政策，他的路线会真正的尊蔡。以现在赖清德在这次党主席补选的可以看出来说，唉，如果我是蔡总统，我才不会交棒给赖清德，我一定交棒给陈建仁、啊、好，我不要说我是这个什么垂帘听政啊，或是把陈建仁当傀儡什么的，我觉得陈建仁比较能够、哦、去走蔡英文的路线，好，然后去延续蔡总统的一些想法，好，这是我的看法，好，不一定对。而且我觉得民进党的其他派系，民进党最大的派系是新潮流嘛，对不对？民进党新潮流之外，其他是小派系嘛，因为没有一个派系的规模比得上新潮流。好，那赖清德是新潮流，陈建仁 你可以说他是阴系或者不是那么的明显的阴系，陈建仁是每个派系都能够接受的人，但是赖清德不是。赖清德他如果当上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其他派系会马上被叉叉，马上被威胁啊。好，所以这个是民进党内部，所以我认为民进党可能也会有初选。那刚刚提到那个征召侯友宜的部分，其实我是反对的。好，我认为就通通下来初选了。你侯友宜，你想选就，其实他很想选啊。他跟郭台铭一样就给身了啊。啊，你们想选就去登记，也没有什么绕跑不绕跑的问题，你想选就去选。好，我是认为蓝绿都去进行这个初选了哈。那另外呢，提到这个郭台铭呢，会不会再回国民党哈？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这个吊诡的问题哈。包括今天中午的叶元之啊、元之兄啊，还有之前的王鸿薇啊，好，都提到的郭台铭的问题，这问题也很多人在谈嘛。啊，那国民党里面的确有一批人哦，是希望郭台铭能够回国。啊，这个郭回郭啦，就是这个谐音的这个开玩笑，希望郭台铭能够回郭哈。的确，国民党里面有一股这样的声音的，这些都是在2019年这个劝进郭台铭的原班人马了，包括这个陈昌文大律师，他们都认为郭台铭是这个天才，不可多得的优秀人选，他们都希望这个郭台铭能够回到国民党。那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我就一个问题，就是那他之前为什么离开的？所有希望郭台铭回国民党的人都应该去回答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不是国民党党员啊，我是个评论员啊。我现在是问你说，郭台铭当初为什么离开国民党？这样啊？因为你们希望现在你们希望他回来嘛，对不对？你希望郭台铭回来代表国民党选2024嘛？不管你是看中郭台铭个人，或者看中郭台铭的财力，或者你真心喜欢郭台铭，或者他买疫苗的功劳什么的，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希望他回国民党嘛。All right， 那我现在的问题是，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他为什么离开国民党？这样就好了。当你去开始思考为什么郭台铭当初离开国民党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面对，那他现在为什么要回国民党？他当初为什么离开国民党？他是怎么离开？是大家逼他走，还是他自己要走？他是好聚好散，还是不欢而散？当时国民党是全力要把民进党下架，全党要求团结对抗蔡英文要连任的时候，你跑去跟柯文哲还有王金平那边一搭一唱啊，然后对韩国瑜是各种的冷嘲热讽啊，人格的抹煞，说人家这个种种的这些哈，很像就很鄙视他，觉得他不配，这么看不起他。那、啊、你本来说你是他大哥，你是跟他是兄弟啊，你是怎么郭台铭是怎么离开国民党的？我跟各位讲哈、哦，来阿志，我们投票到这边结束，我们请阿志统计一下。我跟你讲，郭台铭是主动离开国民党，哈、哦，包括连战、马英九那时候都求，我跟你讲，用求这个字是刚好而已，都求郭台铭不要走，郭台铭坚持要走，他本来自己也还想选总统的。后来他没选嘛，对不对？他主动离开国民党，连战、马英九都去劝他说：“拜托你留下来，不行，他坚持要走。”好，吴敦义、朱立伦，所有国民党能够跟他讲得上话的人都去拜托他，他都不愿意啊，他坚持要走啊。我讲的哪一句是错的？那你当时坚持要走，那你现在干嘛回来呢？不是这样子吗？不是两句话就讲完，当初坚持要走的是你啊，也没有人叫你走，是你自己要走的、啊、然后你还是不欢而散，不是好聚好散，是不欢而散哦，是那种撕破脸恩断义绝，好、哦，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这个就老死不往来，就大家全部都翻脸，那个情况下走的。然后你走的也就算了，我就讲嘛，你还跑去跟王金平柯文哲在这边、哦、搭这个野台戏，在那边叫板啊，这边看韩国瑜的好戏啊。来 T 台最新民调、哦、到底这个侯友宜跟郭台铭之间你的看法、哦、 唯一支持郭台铭是 13%， 好，唯一支持郭台铭 13%， 我们总共有1214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投票，非常的感谢哈。唯一支持郭台铭 13%， 郭台铭跟侯友宜谁都好，谁出马都好是 23%， 好，唯一支持侯友宜是 28%， 好，那侯友宜或者郭台铭都投不下去有 34%， 好，这是我们这个简单的意见调查，这个给大家参考了哈。那这个谢谢，谢谢我们1214这个1214位这个参加我们投票的这个好朋友，谢谢大家的捧场。唯一支持郭台铭 13， 侯友宜郭台铭都好，出谁出马都好 23， 唯一支持侯友宜 28， 那两个都投不下去的是 34， 这是我们简单的这个意见调查，谢谢大家。那所以我刚讲嘛，就是说有人会劝进郭台铭，这个早在我们意料之中，我们去年就跟大家讲的，会有人劝进他，跟2019年劝进他是其实是同一批人嘛，同一批人啊，你看就知道就同一批人嘛，这有什么好讶异的呢，对不对？就是2019年劝进郭台铭的人卷土重来，现在又在帮这个郭台铭搭这个舞台，这我一点都不意外，但是我只是请大家回去想想看，当初郭台铭是怎么离开国民党的，也不过就是三四年前的事情，应该大家还不至于这么健忘吧，好不好？好，因为这个东西总是历史总是吊诡的啦。好，所以我才跟你讲说，我看高嘉瑜就很像当年在看罗淑蕾一样，他就是民进党的罗淑蕾啊。当时罗淑蕾在骂马政府的时候，绿媒三明治是全力支持罗淑蕾的，说罗淑蕾是国民党的良心，好。国民党唯一敢讲真话的是罗淑蕾，其他国民党立委都是叉叉，都是圈圈了、啊，跟现在蓝媒在泼高嘉瑜是一样的手法，就跟你讲很吊诡啊。高嘉瑜就是民进党的罗淑蕾嘛。好，那你现在在讲新竹大秘宝，说高虹安要去挖什么球场什么的哈？我看今天中国时报社论，我看的也是摇头。他写哈，在新竹棒球场挖出大量的废弃物。中国时报的社论主笔，不是我要骂你，我也祝你新年快乐，你哪来的大量废弃物呢？大量这两个字你要怎么形容呢？你挖到几条电线？两条，不是两条吗？听说被剪断剪短什么的，不就挖到两条电线吗？这样叫做大量废弃物哦？你帮帮忙哎，你是稿子是怎么写的、啊、就你有了解这些案子不是？如果是林志坚有贪污舞弊，千万别客气，千万别手软。我说的历史的吊诡是说，当初柯文哲的五大弊案有没有？当初柯文哲五大弊案，你们是怎么如痴如醉的？那现在你看到高虹安的新竹大秘宝，其实你是没有看清楚那个历史的吊诡，你又掉进去了、啊。你又掉进去那个框架，你又开始哦，大秘宝，大秘宝，把林志坚关起来，哦，就像王世坚一样啊，他应该收押，草包就是草包，耳烂呐、啊，什么什么什么，就把人家骂得很难听啊。我不晓得挖到电线就要收押，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改的。球场挖到电线，然后市长要收押，什么时候法律有这一条，我也不知道。没关系的，好、哦，没关系，大家。高兴就好。好，我一分钟的时间来讲和这个连战先生。好，对不起，连战先生的回忆录、啊、简单讲就是说连战先生、啊、他在当年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他有建议马英九说，是不是啊，在这个胡锦涛担任这个大陆领导人的时候，跟大陆啊做这个政治性的这个安排。因为连战是马英九的老师啊，也是那个马英九的这个老长官哈、哦。那很可惜，因为马总统当时基于种种的考量，并没有采纳连战先生的建议，这个事情就缓了下来。那缓了下来，马英九一转眼八年就当完了，然后就接下来就是蔡总统的六年了。好，那这十几年这样下来，然后两岸今天走到这个地步啊。好，那是不是在2024之后能够回到连战先生当年的遗憾，没有把两岸制度性的安排、哦、我觉得连战先生还是有远见的，因为各位听众朋友，这是你终究要去面对，你逃不掉的，好不好？明天见，谢谢。